微信和支付宝在目前中国是占据一个非常有声誉并且统治性地位的两款移动支付软件和第三方支付平台。那么我们把这两个平台引进澳洲的初衷是希望为澳洲的商家更好的与中国华人做生意，更有效的一个支付通道。那么微信支付宝他们的一个工作的基本情况就是让微信的用户和支付宝的用户可以在澳洲支付人民币，那么当地的商户最快可以在当日收到澳币清算在自己的这个公司银行账户里面。比如说您是那个 Commonwealth 的，或者是这个 Westpac 的，或者 NZ 的，那么我们其实这样子是帮助商户解决了一个收款难的问题，因为很多商户还是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中国消费者来自己的店铺和自己的这个平台来进行消费，很多时候这个支付会是很大的一个阻碍，因为毕竟咱们华人或者是在目前中国境内的很多买家还是比较抗拒使用银联卡和信用卡直接在境外平台网站上来进行购物的，毕竟这个盗刷行为还是非常的普遍，而且汇率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好。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微信和支付宝在境外通过我们的平台已经接入将近是五六千家商户，那么每天的基本的交易的笔数是在1万到15000笔左右，单笔金额基本上平衡在200澳币左右。其实像微信支付跟支付宝在境外的市场上，他们的受众人群大概是分为这么几类。第一类是赴澳洲的中国的游客，比如说旅游者，那么从中国大陆来了之后还是非常习惯于延续在中国境内的这消费习惯，直接使用微信和支付宝进行扫码和备扫来完成支付。第二类人群的话是当地的留学生以及当地的澳洲居民，这个澳洲居民主要指的是华人华侨为主，那么很多人基本上还都是持有这个微信，而且一大部分人也是持有支付宝的。像有些学生他们这边经常会收到红包，那么他们想到的红包或者收到父母给他发的零花钱，其实都可以用这人民币在澳洲境内，比如说在餐馆或者是在一些购物场所，像超市零售店来完成这个，或甚至说在旅行社买机票都可以用通过这个方式来完成。那么第三类人群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测算也是最大的一笔人群，就叫做海淘使用者。比如说现在已经开通微信支付的很多药妆店，像很多 Chemist Warehouse 这些在国内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药妆品牌，中国的用户通过远在这个异国他乡远在中国，通过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扫码完成这个跨境支付。所以说目前像这类跨境支付人群还是使用量是非常多的，甚至是超过了游客和当地的这个留学生和华人。
那对于在澳洲生活的当地人来说，比如说时间长了可能连在中国一张银行卡都没有的人，他可以用澳洲的银行卡用澳币来结算吗？
十分抱歉，目前还不可以。因为目前微信支付跟支付宝在境外的第一阶段布局还是帮助中国的游客走出去，所以在目前为止微信和支付宝还不可以给当地的这些没有中国银行卡的微信和支付宝用户来提供这个跨境支付服务。但是我们会在不久将来实现帮助，就说是澳洲本地人西方人，他们可以在微信上绑定你这个像 CBA NZ 还有 Westpac 的这个 NAB 的这些银行卡，那么他们甚至可以再回中国消费。
那你能不能向我们就是简单的去说明一下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使用微信支付，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使用支付宝呢？
其实像微信和支付宝这两间在这个产品同质化上还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会发现在很多的我们管叫场景，这两个支付方式基本是重叠的。那么很多店铺是既有支付宝也有微信。那么通过我们在澳洲这么一个分析，我们大概分出这么几个情况。像微信的话大部分是用在这种叫做高频低额的交易上面，比如说在一个餐馆进行一个快速消费，或者是在一个免税店里快速扫一下，或者是你帮别人代购，或者是你来做微商。那么这些场景的话其实它是依赖于一个强社交的功能，因为很多人的话他会说是通过这个对话直接收到一个红包或一个转账从朋友那里，那么这个资金就可以马上的在这个药妆店或这个餐馆来进行消费。那么微信的弱点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微信它并不是一个100%专注于支付的一个软件，大家都知道微信像您有微信，但是您说您没有绑定卡也没有用微信支付，但这并不影响您成为一个微信的月活的用户。所以微信它的 号称是九亿多的这个月活用户当中，它当中只有一半人是绑定了这个银行卡的。
嗯，
也就是说微信它是专注于社交，但是像支付宝它是完完全全专注一款专业的支付和这个金融服务软件。对，像微信支付的弱，它的弱点就在于说它的限额比较低。那么基本上按照我们现在在根据贷款局的规定，微信支付的限额目前每笔都会在10000澳币以下单笔交易。那么每天的话，这个金额可能不会超过，就总额是不能超过10000澳币的。那么支付宝的话，它现在是会比较专业一点。支付宝它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它会对限额上要求稍微高一点，所以说在这种金融服务上面，支付宝会做的比较专业一点。那么这两边在我们来看的话，是个相辅相成，各自有各自的长处，各自有各自的短处。但现在从交易量上来讲的话，目前在我们平台上，微信支付还是会稍微高于一些支付宝的。
比如说在中国的话，可能它规定每个人每年只能是换取外汇可能是50000美元，或者现在可能会有些变化。那么如果我使用支付宝在海外消费的话，会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限额的规定呢？
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来讲呢，就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就很不幸的还是处于这50000美金的外汇管制的额度当中的。也就是说您的每花您在微信支付花的这些钱，包括说您在这个在从上海出发来澳洲之前换的汇，所以您来澳洲最后您自己又垫汇过一些资金，他们都是纳入在这50000美金的这个外汇监管当中的。
那我们刚才说到就是银联啊，那我就想说一下，像这种新的支付方式对传统的比如说像银行这样的金融服务机构，你觉得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冲击呢？
其实冲击肯定会是有的。我们又想到一个问题，你像我们在手机上绑定的卡是什么卡？我们绑定的其实银联卡，这个资金其实走的话还通过银联通道，但是又会有一个比较 tricky 的地方，但银联并不知道你微信把钱花到了哪里，你这个信息的一个隔离和收集是很大的问题。但是你可能也看到新闻，网联通道在这个上个月正式成立了，
嗯，
那么基本上是国家牵头成立了一个新的一个清算组织，那么每一笔资金都要经过这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包括的股东包括微信包括支付宝也包括银联，也是在不同竞争之下让每个产品反而是更加的一个强大。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反而是我们这种用户和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叫一个清算平台方所愿意看到的。
今年阿里巴巴进驻澳洲，其支付宝的 Country Manager George Lawson 表示，希望阿里巴巴和支付宝将在更多的市场和领域发挥作用。
Alipay in the Australian market is at the very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支付宝在澳大利亚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在中国，人们使用支付宝十分频繁。我想让中国的游客和留学生也可以在澳洲的市场上使用他们熟悉的支付宝。我们会密切的留意一些中国人爱去的地方，例如中国城、He Market， 还有一些主要的观光景点和购物中心。我们会着重在这些地方推广支付宝的使用。支付宝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首先，支付宝的用户已经超过5亿2000万，每年来澳洲游玩且使用支付宝的游客有120多万人。其次，支付宝是一个可以不断挖掘的平台，这使得我们的商家可以在支付宝上刊登广告或者是发放优惠券，所以支付宝可以帮助商家吸引更多的生意和顾客，创造出更多的利润。我们的另一个优势是，我们也为顾客提供信贷服务。我们看到的是，当支付宝用户了解自己可以使用信贷服务时，他们在商家那里就会消费的更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支付宝对中国消费者和澳洲商家来说都是更加的选择。我们会持续的开发支付宝，让它能有更多的功能，为用户提供更多的优惠券。我们希望我们能促成一个强而有力的商业生态，让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支付宝，让越来越多的商家获益，也让越来越多的商家提供支付宝服务，为越来越多的用户提供便利。我们希望阿里巴巴和支付宝能在更多的市场和领域发挥作用。